统计人生十八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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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人生十八招。
Queer Playbook，
Queer Playbook，
只要是必要的，干。
统计人生十八招，
光阴的故事，
统计人生十八招。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热线老同小组制播的同志人生十八招熟拉聊天会，我是 C 伦，
我是 IKEA， 好久不见，
真的，我感觉已经过了不止一个月，
超久的，然后现在也是录音就是有点生疏，请大家，我每次都这样讲。好，那我们切入主题，今天呢我们是要来找一位四十岁之后才入群，但是没想到群里面居然柜子里面还有柜子。这次要聊的是中年之后才知道自己是女同志的人。
哇，真的很拗口。你刚刚讲的、
啊、
总之呢就是一位四十岁以后才发现自己是拉子的女同志。
没错。好，我们请她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大家好，我是 Tracy， 我是一个四十岁之后爱上女生两个孩子的妈。
哇，是母亲是不是？
是的，
失敬失敬。
而且四十岁以后才发现，也就是说之前这两位之前这两个小孩其实都是异性恋
婚姻里面的孩子。
哦，
是的。
哎，这个的确是很少见，不然其实四十岁以后才发现自己是女同志真的是还好。但是就是从异性恋然后有婚姻关系然后有小孩然后才变成女同志的真的是比较少见啦，
比较少见而且愿意来上节目的更少。
对，那这个少见会有应该会有两个层面。哦，一个是可能自己不知道怎么诉说，还有一个是我感觉得到有可能会在女同志的社群里面就会遭受到一些质疑，
会一些疑问啦。
对啊，没有错，是这样吗？
蛮多的耶，
蛮多的，
对，蛮多的。
看来你今天是想要来骂一下，是不是？
红酒准备好了。
好，那你最常听到的就是，你会在群里面，就是熟拉群里面这样介绍自己吗？
其实我不太敢一开始的时候，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会不敢表明自己是有小孩，然后也不会讲说自己是离婚的状态。就是会觉得好像一进去的感觉就是大家都是母胎，就是
母胎女同志，
对，然后大家都非常清楚自己的认同，所以我这种四十岁之后其实已经算有点年纪，然后又进入一个新的认同的圈子，好像又是一个新生儿感觉，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现在其实只有十岁。
怎么这么正面？
没想到比自己的孩子还要小。
不小心把年龄讲出来，
但你
可以卡掉这一段。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老同小组的规矩就是说，我们要诚实的说明自己的年纪。
Okay.
所以我 C 轮大家都知道，我就46岁。
OK OK，
那我知道我跟 C 轮同年这样子。
对，我们俩都是46岁。
OK，
所以
我今年就是即将满50岁。
哦，好哦。哦，对啊，因为
所以我10岁10岁，
就是40岁才出柜嘛。
对，
然后10年的经验，
小拉子啊，
小拉子，小拉子，真的，
姐姐们请多多指教，这样。
哎，那我想要就是说，可能自我介绍还是可以多一点啦，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契机，或者什么样子的状态，会是在其实已经到40岁才发现说啊，其实我是一个女同志，而且。你刚刚说的是女同志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就是你也不觉得自己是双
性
恋。
真的耶。
但
我自己也觉得蛮神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发现自己对女生开始有超过我原本在40岁之前成长的所有的认知之外的感情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蛮神奇的。也要说惊讶，其实我没有太惊讶，因为那个感情的发生其实蛮自然的。对，但是当我发现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是会喜欢女生的耶，其实蛮开心的，
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对，
可是这个对象是身边的人，
身边的朋友。
哦，身边的朋友，
就是可能相处之间发现，很聊得来啊，然后越走越近，就发现自己对他是有这样的感情，而且后来就是也知道他的确就是女同志。 只是平常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他是蛮深柜的，所以也不晓得他的身份认同，
就是他也没有出柜啦，
没有没有、嗯、对。
可是他是比如说比较可以容易辨识出来的女同志的外表嘛，外形。
其实我一开始根本也没有那个雷达哎、欸，嗯，所以一开始我没想到那个方，就是也没有想到是不是啊，然后他是不是喜欢女生还男生，这样问题是没有出现过的。
OK， 可是在他之前都没有，就在就学的期间。
哦，对，完全没有。甚至我后来再回想，就是可能高中啊、大学有。身边有朋友是跟女生走得很近，感觉就是后来一想，哎、欸，那其实应该是 couple 吧。但是我当时真的完全没想到，
然后自己也没有，
没有，然后身边也没有圈就是同志的朋友，女生都没有，
或
者是我没有还没有那个辨识能力。
哇，那真的是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
可以这么说，哎、欸，
哎、欸，可是你。我觉得比较妙的就是说你还觉得有点高兴，就是说难道不会觉得说
怎么办，
对
之类的，
我跟人家不一样。
哎、欸，对耶。
现在才在想是不是
在想，
对啊，
拍了我们堂家你刚骗鬼。
其实那时候当时的对象有跟我说，哎、欸，他说这条路很辛苦。
哦，真的？
对，他有这样跟我说，他就要劝退我。
就是你可能跟他表白
吧，对不对？
对、嗯、对，他就是其实我们已经算走很近，然后也某种程度我觉得已经在某种交往的过程，他就可是他想劝退我，他就说这条路很难走哦，这样。
他想你们在交往中他劝退你。
对， 他
一个很拉扯的过程耶。
对，真的非常
哇，也是一个有点虐的开始嘛。可以这样说吗？
有耶、欸、有
可是这个其实很典型，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有听过我们讲阿嬷的女朋友
哦，對，
这个书里面，
对，
其实像当时就是说比如说50岁以上的这个女同志，她们年轻的时候假设就已经出柜或已经交女朋友、嗯、到某一个程度她们都会跟女朋友讲说、哦、你去结婚吧，
哦，对哦，
去跟男人在一起吧，这样人生比较顺遂。
是、嗯、
是，对，我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那其实你的就是这 一任女朋友，事实上那一任女朋友其实也是类似的想法吧。
对，因为她应该也是觉得说那你就已经有结婚，有就是有小孩，在异性恋的世界里面你是看起来是很
有一些累积
的
啦，
对对对，你好像就是人生的什么成就都已经解锁啦、嗯、那你干嘛中途要转这么大的一个弯。她会觉得这样子我好像没有必要做这样的选择。
嗯，确实好像有某一个年代的女同志，她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比较没有办法有一些保证，或者是比较有自信、嗯、对未来感比较少了。
嗯，那所以她我比较好奇的是说，所以这个她这个前任女友啦，或者说、他其实应该可以算初恋女友，
我觉得是、欸、对，
好浪漫。
对啊，
好浪漫哦、喔、
奇妙。
我的定位他的确是我第一任。
对，就是这位第一任女友是你进入社群的开始吗？
算是。
那时候是40岁？
对啦，是啦，是
那时候是40岁。
对
哦，那我说的进入社群是说因为经由他而认识了其他的同志朋友，还是说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欸啊、我只有认识他实体，就是认识他，但是我后来的朋友都是在网络上面认识的。我就开始去 PTT 的拉板、然后开始去用交友软体，
交友软体，
然后拉板上面可能
会有人，你也很厉害、欸、
拉板上可能会有人就群组啊，我就会去加入，申请加入这样。
拉板上的群组？
对，就是拉板上会有人可能会征，比方说某某区啊，几岁以上啊，然后想要有什么闲聊或是出去玩啊之类的。
哦，就出去玩，实体见面这样子。
对，
对。哦，这很先进。交友软体也有吗？
有耶、
交友软体也有。因为一般来讲啦，一般来说，假设我是可能20岁就出柜，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年纪的女同志。不是没有人用交友软体，但是比较少。
哦、
你有发现吗？你在
是吗
？App 上面会發
現，对，你在 App 上面会看到、哦。
我想应该是说我后来在社群里面碰到，就是很少40岁以上的。
是啊，
对对，的确是
原因就是这样、欸。因为我们都没有在上面，
真的、那
我们都在家里听 Podcast 啊，哦，听手拉聊天。
原来如此，哦，难怪。 我们有那个代沟吗？
你是说你现在是怎样？你现在十岁，然后我们40岁？
对，我觉得是。
嗯，那我一开始就开始用网络了。
应该是说我像我跟希伦那种比较小就会知道自己是女同志的人，我们建立或者跟社群连接的方式比较不是用这种，
不
是习惯这种方式，
因为我们一定是可能在学校，就像你刚刚讲的，我可能在学校或者在我就学期间，我已经有认识可能是女同志的人，
那不就很难？
但是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认识一个，你就会认识两个、三个、四个。
哦，原来是这样。
对，因为假设比如说是在一个比较单一性别的环境，比如说女校，然后你可能就像你说的，在学校可能不止一对，
嗯，
那总是会有点交情嘛。
是。
那如果上了大学以后，可能就是更明显，就是你很明显的知道说自己是女同志的话，
哦，
那就很自然你会走在一起，然后就是会。哦，很口耳相传的方式，
啊，
变成一个地下帮派。
还有就是，是不是
有一点哦？
大学是不是有些社团是，比方说女研社，
对
对
对
对，
性别研究社就会碰到，
或者你就去校队啦，
运，
哦，动校
队也
很多，
也很多，
没
对哦，难
运动型女同志。
那这两个的确是在我大学期间没有接触到的圈子，對嗯。啊，可恶，太慢了。
我现在才10岁，
对啊，
好吧。
哎，欸，那你在这个就是社群方面，比如说交友软体或 PTT，
嗯，
所以你是在上面找伴侣，或者是说你是在上面找社群交朋友？
都有，
都有，
对，
就不是很单一的。因为我印象中，其实通常用不管啦，异性恋啊，
嗯，
或者是同志啊，
嗯，
大部分都是目的性很强的，都是说主要都是找伴侣为主。
哦，交友软体其实很明确，因为它就是一对一嘛，所以的确在交友软体上面就会，可是那时候我觉得蛮多诈骗的，欸，所以
哦，这个我听说过很多。
对对， 但是我有用过好几个，就是后来用用觉得嗯，就删掉这样。
哦，
但是社群跟群组部分就蛮多是我觉得有个同温层，因为毕竟我有很多资讯可能身边是没有办法得到的，那在群组里面就已经是一个圈子里面的同温层，我就很多问题可以问，然后也可以听到群组里面的人去分享他们的很多的经验，
那你有没有，
对我来说蛮重要的。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经验是你要入群才知道的？
哦，就入群以后才知道的，说哈，原来女同
志这样子，啊，原来女同
志这样。
哦，对，哦，我不是嘞，这样那种有吗，
欸？好像还好哎，
欸，踢婆。
哦，这个有耶，欸，因为我有发现，嗯，我一开始就是跟第一任女友交往，其实我蛮开心，有一个点是我当下是觉得那同性的话其实在伴侣互动关系是平对等的，
嗯，
对等的那个程度比我原本在异性恋的过程，我觉得男性跟女性的角色有很多很多的框架跟刻板的东西，我好像必须要去可能要配合啊，或者是要去遵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女同志应该不是这样，既然都女生嘛，那应该就是很对等的关系，包括彼此对应的方式啊，约会的方式啊，然后比方说经济上面的合作啊，比方说生活上的合作。可是我后来发现还是有蛮多踢婆的角色是跟异性恋很像的，然后我真的有点吓一跳，就是他怎么会有踢有这样想好意哦，这样。
哦，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这个你看老人就可以解答。
好，那希伦比较老，你解答。也没有啦。
哦，我们的认知啊，其实我们以前有讨论过，
嗯，
就是说他很多时候是比如说在比较以前，就是大家对于性别认同是比较单一的想象。
哦，
因为我们一般眼睛看到我成长的环境，
哦，
整个过程它就是一个就是男女然后二元的这种框架。
对， 對，
所以即使是在同志社群里面，因为我每天耳濡目染就是这样子啊，
嗯哼，
所以很自然的就会去不自觉就会去复制，
嗯，
或者是模仿，
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以前大家也还没有更多的想象，
嗯，
就你不会去比较不会去尝试那么多可能性。
哦，
但是现在应该有比较松动，欸，我觉得，
哦，或者是替他就是很想要让证明跟婆证明说我必不比男人差，所以就要去比方说经济上或是在工生活的分工上，就是扛起那个当那个有肩膀的那个人。
对，这也是常见的一种状态。
所以如果这个社会对于性别就二元想象的时候， T 就永远要跟男生竞争，
就很累啊。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辛苦。哎，欸，
是哈，
嗯，我真的觉得那样太辛苦了。都已经是女同事了，干嘛把自己搞得这么异性
恋？好，各位提醒到了，
不用这样子，因为
是不是
你们大家都、
啊、
都已经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了，
大家都女生，干嘛分那么清？
然后可是，但是有些 T 会觉得我不是女生，不要这样讲。
哎、
欸，对，
那可能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吧？是不是？
我觉得那个年代的那个成长，确实有一些。有一些故事啦，那确实那已经是某个世代社群里面的一个某一种集体意识吧，
嗯，
对不对？那或许我们下一次可以来找个铁梯来问一下。
我也蛮想、
欸、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找过哎、欸，我真的觉得
这
样可以、
欸、哦，
这
个我也很想知道哎、欸，
就是我们的确是可以找铁梯来问一下。
对，
嗯，
我有碰过一任，就是真的让我觉得你干嘛那么驚啊，就是的确会让我有觉得这个。很想了解他们的心情跟
心情跟想法，
对对对，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辛苦？
哦，可能他有可能他不觉得很辛苦，
有可能也他可能觉得嗯，
好哦，感谢提供我们下一次那个访谈的题目哎，
那所以就是除了 T 婆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哦，原来你在入圈前没想过的？
哦，就是对于婚姻有离婚跟有小孩这件事情。某个程度还是有刻板印象，像我碰过就是有人一开始就跟我说我不会跟那个有离过婚跟有小孩的人交往，因为他一定会在你一定会回去再找男生、
啊、他理由是觉得你一定会再回去找男生，
他说干嘛那么就是干嘛让自己那么累，但是我听到故事
他讲的这么直接，
他很直接很直接，然后
是不浪费时间、啊、
很爽快、啊、
也好啦，我那时候心里面 always 说嗯，其实你也不是我的菜
对啊，就是好像也不用，
对，我觉得干嘛要局限在就是好像我跟你当朋友就一定是有想要干嘛，
我跟你讲我还听过更极端，有一些比较纯T有这种、那個、
有这种分类吗？纯T、
就是、那个他只要跟男生交往过的，不用结婚生小孩，只要交往过的女生，他都不会。
我有听，我有听过，
也
我有听过。
说实在，的确，我刚脑中想说也是蛮纯的，的确好像真的只能用这个词、
哦。对，
我觉得好像某一方面可能也是会觉得，就是要跟男生竞争这件事情，他可能要把自己的。就自己的状态或自己的尊严摆高一点，
就整个武装起来了啦。
对，
我觉得应该是怕受伤哎、欸，因为我的确听过好几个故事是可能跟女生交往十年以上或是很久，然后结果最后女朋友又去跟男生结婚，只是为了她觉得要有小孩啊，然后或者是要在生活上不要就是可以光明啊。我听过一个是说她想要光明正大的跟另一半走在路上牵手，然后最后就是跟男生结婚，然后
可是这样
就很受伤。
但是这整个不太合逻辑呢，因为你是就是你知道 been there done that 就是说也已经有小孩了，也已经有过婚姻了、
哦、
然后既然你都已经
对
对，就我就已经有小孩了嘛，那小孩是不能够再塞回肚子里面的、
嗯、
但这个婚姻事实上是你也已经结束了，因为你就觉得你自己是女同志了，那就理论上
是
不太会再倒退，
不是一个更纯的女同志吗
就是就是、对啊，理论上应该是我已经经过考验了，
对
对，这逻辑我也不是很懂哎、欸，说真的
哦、嗯、所以有可能是
啊，还有一个是说你有小孩那我要跟你分时间
哦，
就我就不是你的就是 first,
唯一
对唯一选择、哦、或者是你的 priority, 可能就是要照顾小孩啊，然后你还要分时间给小孩之类，那他自己也是想当小孩的人之类的，这样。
这个你说的太中肯了，
真的吗？
这个
我尽量客观。
可是这个就会在比如说异性恋，就是离婚再结婚或者再交往，就是比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啦。我不想要，或者是我不想要再花精神精力、心神精力去接受你的小孩，或者是照顾你的小孩，应该也会有这样子吧。嗯，
你说异性恋
的，对啊，异性恋很多时候的状态可能是这样，只是他们没有明讲。
嗯，这个我就真的，
这个就真的不晓得。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可以想象说，这个同志会有这样子的考量，然后异性恋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考量，会吧？
那是都一样还是？
我觉得会是都一，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一样的。
嗯，我有听过，就是提说他很讨厌小孩，所以 他也没有办法。
其实我也可以想象一个直男这样
可是一个直男大家就会被规定说好，那你就永远当小孩，因为直男会有那个压力，你要成家养家才会变成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这件事情，
所以他要去找另外一个成自己的家啦。
对啊，就是直男会有那种就是我很讨厌小孩的时候，好像就是他某一种在跟其他男生竞争的时候，不管是职场上或什么的，大家都会觉得你好像没那么优秀，因为你没有成家，你没有生小孩，
还是会变成一个所谓的徽章的感觉吼，你有没有集到这个点数啊，
是不是真男人这样。
不过后来就想说算了，如果对方就是没办法接受，那的确就不需要勉强嘛。
所以这个就是你遇到，听起来你就是遇到一些蛮多的挫折，就当人家听到了你现在的状态的时候。
哎，我可以问一下，像比如说说出这些话的这些女同志，她在年龄上面会跟你有落差吗？
好像差不多，
都是就是差不多，其实这跟年龄没有太大的差异的关系啦。
有年纪比较小的吗？
有，大部分是比我小，但是不会小太多。对。不过我后来有发现，其实我后来才发现，应该这么说，就是一开始在群组，大家就是也不会提到自己的状态。然后我后来才发现，其实有好几个群组里面的人士，他一样是离婚有小孩，可他是也是不敢讲
哦。
我碰到好几个
同温层的同温层呢，
这就是
我说的柜子里面的柜子里面的柜子
，这样子。
然后可能就是有机会出去，然后因为我一开始有讲，所以出去碰面就是聚会的时候，他才说啊，其实他也有小孩。我就想说 ，always 说，那我那你哎、欸，这样就是，
那你为什么不说？你心里是这样想的？
其实有哎、欸，我会觉得说，那你们自己有小孩不讲，那这样我好像很奇怪。可是其实蛮多的啊。
就是因为是不是他们也碰过类似的状况，所以他就干脆选择我不要说。
我听过一个我觉得还蛮瞎的吧，他就是说他不希望他的孩子被另眼，就是可能被贴标签或是什么的。
被谁贴标签
我不知道，他就是这样告诉我说他不想要说他有小孩这件事情、
欸、
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这样讲好了，就是说我感觉我现在要进入深水区，就是 Tracy 你的小孩是知道你的身份，就是你有跟你的亲人包括你的小孩出柜吗？
有，就是我妹妹跟我的小孩知道。
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他们家人是还好，那小孩的部分，因为我从小带他们，其实我就是算蛮就是会关心这个议题嘛。一开始还没有跟女生交往的时候，像那时候好像同婚了几年，好像在讲这一集，就是会有新闻事件，我就会跟我小孩说，这个他就说妈妈在看什么新闻，我就告诉他说，他们就是同性同志想要争取结婚的权利。然后他们就说，他的回答很有趣，他说同志男生跟男生结婚哦，那他们怎么生小孩？
小孩先管他们。你的小孩年纪多大？
那时候大概是小学一年，大概大班的时候，幼稚园。
哦，那还很
小。很
小
很小。对，我就回答他说，结婚不一定要生小孩啊。然后我下一句就跟他说，而且生小孩也不一定要结婚
哦。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虽然没有，就是应该说那个时间点，我从小就让他们对于性别啊，然后还有很多婚家制度是有比较，就是不要被原太
不要被框架，
对，不要被框架，对对对，所以
不要把很多规矩变成视为理所当然。
对对，所以这件事情我可能在之前自己有这个性平意识的时候，就已经有在对话里面就让小孩知道这样概念吧。所以到后来我跟孩子提到说我有交女朋友的时候，他们其实反应是还蛮平淡的。
我觉得真的如果说是性平的概念是小时候就有养成的，真的就不会有一些偏见。
OK。 可是像然后你妹妹其实也是 OK， 就是坦然接受这样子。
不过家人大长辈就比较目前就还没有，还不太
还没有让他们知道。
对对对，
还没有。 这可以理解啦，
这冲击可能对他来说太大，因为女儿就已经离婚这件事他可能就需要一些时间消化了。
是，
然后接下来这个跟女生交往他可能在，我觉得有
too much information。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先
就是资讯量过大，让他们先消化一下然后再说。
难道你没有遇到一些觉得很即使是如此还是很想要多靠近的人吗？
什么意思？
就是知道他有小孩然后离过婚觉得还是可以试试看的人
应该有吧。
朋友有吗？
有，对，有，但是就会变成其实后面就会有很多的时间分配上啊，然后
他就是对于相处互动的品质上会有一些疑问这样，
对，甚至会成为一些争执或者是不愉快的原因，
那就是需要时间磨合啦，对不对？
对对，我觉得这点有一点点辛苦吧，对我来说，因为小孩就是小嘛，那他们总但是他们会长大啊，我觉得我不能够因为小孩子的原因而放弃或者是就是不去照顾自己的情感上的需求，对我来说是这样。
可以问一下现在小孩是几岁吗？
现在一个就是大概是青少年这个阶段，
嗯，然后一个还在小学就对了，
对对对，
好啦，就是快了啦，
不晓得要说什么。
对啊，小孩会长大，妈妈要趁早准备自己的未来啊，
这就是跟那个准备退休生活是一样的
啊。是这样吗？
是啊是啊，就是说不管你在婚姻中或者就婚姻中哪个阶段啦，有没有在婚姻中，然后有没有小孩或什么，其实很大部分都还是要顾到自己。
嗯，我后来发现如果自己照顾好的话才会有力气或者是心力去照顾身边的人。
对，因为如果你自己的状态很差
的
话，你也很难
很难
用一个平和的心情或者是一个甘愿的状态去照顾小孩。
对，
嗯，我觉得你的小孩长大之后应该会觉得天哪，我妈好棒哦，因为她懂得照顾自己，不然会一直管我们。我对妈妈的刻板印象
有点赞哦，这个想法。
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也会让小孩知道说他们其实也是要最爱的是自己，不要变成，因为妈妈总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要求嘛，但是我的小孩跟我 say no 的时候，我跟他说很棒耶，你有跟我说不要。对，我觉得小时候常常我们是那种比较讨好或者是因为很乖，所以常常很多时候不会有连提出来都不敢提的情况，我觉得其实心情还蛮，后来会觉得那时候很委屈，那我现在就觉得小孩的部分也是，我会让他们知道说照顾自己是最重要的，包括妈妈也是。
下一个问题是说，像以小孩知道妈妈有交女朋友，那这一件事情就是在小孩的周遭的环境里面，比如说老师或者是其他的家长，他们是知道的吗？那他们有因此而受到任何就是不友善的对待吗？
现在倒是我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因为我目前是跟孩子说，那这件事是妈妈的私事，所以如果要讲的话我自己会讲，就是你不用
帮我
讲，
对，你不用
帮我讲，
你不用帮我广播。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我自己会说。
OK，
所以据我所知他们其实跟同学聊天大概不会聊这件事情。
很少人会聊
小朋友
我妈怎么样。
对啊，那我妈交女朋友，这小朋友通常就聊自己的八卦，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
是是是，
对，
就是妈妈不要来管我，就谢天谢地了。
对啊。
okay， 但是就是说如果万一有一天你跟你的同性伴侣可能想要结婚
哦，
那他就会变成监护人，就是另外一半会不会就会顺理成章变监护人，还是说因为他还是有爸爸这边做监护人，就其实也没有这个问题？
好像不会有吧，
好像不会有，
这我还没有研究过。这样讲我好像应该要，
因为我就在想说如果是结婚的状态有可能就状况不一样了。
对，
因为也许你们会一起出席某一些场合，
对，
什么家长会之类的，或者是一些可能孩子的社交场合啊，那也许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一起出现，那时候可能就会碰到这样子的，就是他就会变成说很自然你必须要出轨。
我想想看，目前想象的场合里面应该没有，因为毕竟我就是家长，就
是
法律上
还没有到另外一半，因为还没有法律的就是认可的这种比如说伴侣啊。
哎呦，其实根本不去也没差啦。
好，我们这一题下一次我来问童佳慧。
我觉得那个出柜可能就已经到某个部分是需要去 show up 那个东西出现的时候，
是是是，
不然其实我就很忙家长会我也没去欸。
哦，好哦好哦
对啊，我蛮信任老师，因为其实 我后来发现我去过一次老师其实很紧张，我后来就觉得 不要再让老师多就是 太多的 loading 了。
了解了解，
这是就是另外一个主题了啦。对，
那我再问一个感觉是也是深水区的问题，就是那你的前夫知道你的状态，
哦，
你们是有联系啊？
有，他已经有新的对象，然后我也有告诉他我新的对象，然后他也知道是女生。
哇，所以他就是祝福，还是没有什么表达什么意见？
没有表达什么意见呢，欸？没意见。嗯，对，不过他当时其实我们离婚的时候，他就知道我的就是我有在跟女生交往这件事了。
哦，所以当初离婚的确也是这件事情，去跟，而不是用一些其他的。就是说一般我们会常见的理由，比如说
离婚常见的理由是什么，想想看，
我们俩没有感情啊，或者是已经相处不好，对之类的啊。那可是你，可是比如说可能跟别人交往这件事情不一定会讲
哦。不过我当时离婚并不是完全因为我跟其他的女生交往，是因为我觉得在婚姻当中的那个对等跟感情上的需求是无法彼此对应到的。
okay,
对
okay,
其实那时候的婚姻状态是已经有蛮疏离，跟我已经有觉得那时候其实是觉得我等小孩长大就要离婚的那个想法已经
OK, 就是他是婚姻本身，哦，
对，
就是你跟前夫的关系本来他其实就是已经
要做 ending
OK
对对对，
理解，
对，是这样子。
嗯，然后刚好又发现说啊，原来我是喜欢女生的。 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就确认你是一个女同志，还是说就还是但却不会说自己是一个双性恋或者是泛性恋等等？
哦，我那时候就是发现自己就是应该是说跟女生交往之后我就发现我无法接近异性，欸，就是男性的
就身体很诚实，
真的 我有发现，就是光是就是比方说同事之间的经过啊，或者我会，
经过，
我真的很
经过，不准同他们经过，你走旁边。
就是那个
男同事，男同事必须离我五公尺。
我对身体界限在异性上的变化蛮明确的
哦，
对，包括当时前夫跟我的距离也是蛮明确，我有发现我身体是有在告诉我这个讯息的。
嗯，
对，我也觉得蛮神奇，然后就可能走在路上看到那个雷达就出来，就看到女同志就会噔这样子。
灯，然后呢
就
是
灯什么
什么意思，
灯爪狼
就是开始看得到哦，其实有很多女同志这样，
他突然开了天眼。
是这个意思吗？
那个雷达突然打开对，
哦，好哦。
雷达准吗现在？
嗯，
开了雷达以后
下次跟你确认一下好了。
其实我们也没有很准，欸，我觉得
就是应该，
应该
是说以前不会去往这方面想，对，但是现在你就是会去思考说，或者是你就判断说，哎，欸，这个人是不是圈内人。
其实我整个 position 都改了，欸，就是我那时候一开始知道就是发现自己喜欢女生，然后有开始交往之后，我就觉得你知道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吗？我觉得同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好辛苦哦。你知道为什么吗？
哦，
因为我走到哪里都是看到异性恋的框架，包括所有的广告，包括所有的商品的设计，包括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就是铺天，真的是铺天盖地的让我感觉到原来同志在这个社会上处境是这个样子的。
欸，这某种程度真的是开天眼。
我真的有，我那时候真的很难过，欸，就是我还跟我妹妹讲，我说怎么会，我觉得好难想象，我以前都没发现，欸，原来在这个社会上当同志这么的辛苦，我看到的东西都是异性恋的东西，然后我会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不正常，然后我要做选择的时候其实我好像没得选。
你会感受到这点是因为比如说你有觉得你可能会有比如说有不友善的眼光或对待，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言语，或者是这种应该，因为理论上像我举例来讲好了，
嗯，
比如说我一向不觉得说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
嗯，可
是例如在公投那一年的时候，
嗯，
因为社会上有很多激烈的讨论，而这些激烈的讨论 有很多是非常不友善歧视性的言语、嗯、
对，
那是我可以深切感受到说你知道吗，那就很像那个很多箭啾啾啾啾啾一直射过来、嗯嗯、那个是我会才感受到说哇那好庞大的恶意，
嗯，
对我来讲是这样子去感受到的。
嗯， 嗯，
那所以像你的话也是类似这样子的感受吗？
我不知道，我光看到广告里面就是只有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然后一男一女的小孩，我就觉得哈怎么会这样
哦，你好敏锐耶、
这个、
我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那难怪大家都会觉得同志不正常啊，因为我们看到的 image 都是这样子，然后婚纱就是西装跟所谓的白纱嘛，然后我不晓得耶、就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各种各种讯息，
男女二元，然后男生跟女生应该要在一起，应该要结婚谈恋爱，这种其实是很
就很局限的。
可能那时候我还在寻找认同的过程吧，就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太多同志朋友、
嗯、
我就觉得我其实的确在讯息上面还是在这个社会框架里面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感觉，有一点点那种、
好有意思哦，
突然是一个十岁的
真的耶
小拉子在找认同的时候，
对，因为看到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呀、嗯，都是新的角度、嗯、
对，
然后因为他已经40岁所以他就觉得很不平，如果是10岁的可能会觉得哈那我是不是不正常这样，
所以要改名叫班杰明嘛
越老之后就越小这样、嗯、
对啊就越有新的眼光啊、嗯、我讲到另外一个问题、
嗯、
那你不回答也可以啦、
okay.
我跟你说因为你已经有一段异性恋婚姻了，然后现在同婚又通过，所以你还会想要再结婚，就进入同性婚姻这个关系吗？
嗯，我有被问过这个问题啦。
哦，你有被问过这个问题？
我被问过，然后我当时是说不要，因为我觉得婚姻，我当时在进入异性恋婚姻，其实我有一直在回想当时结婚的一些想法或是心情或是什么样的脉络，我发现其实 我没有搞清楚婚姻是什么就结婚了，只是因为当时可能适婚年龄，尤其是女生那时候大概是也是适婚年龄嘛，然后生育年龄也是一个关卡、
嗯、
所以当时结婚的确有这样子某个程度想要去符合这个规范或者是一个家人的期待吗的之类的，所以我当时我就有点觉得说其实我搞不清楚，我们离婚的时候签了一大堆要去谈的事情，可是其实结婚的时候都没有谈就结了，只是因为可能有一个 image 是、哦、有家庭有孩子那样的想象进入婚姻的，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离婚的时候我是对于是觉得自己搞不清楚状况而结婚，但是如果现在要我再选择其实我还没有答案，因为应该是说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是因为想要当时的时空背景去符合那个规范然后离婚，所以后来我在思考这件事情我就会想说那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我们要婚姻这个制度，
他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那个哲学啦，
对，
然后社会性的思考，
对，就是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知道吗，而且我之前的答案是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它就是一个契约，然后我定了之后到底要做什么，这契约内容其实是我要去做一个一生一世的承诺，要用契约吗？
哦，就是比如说我跟这一个人建立关系，
对，
你现在会去思考的是说我是不是一定要符合这个要用
法律
契
约
的方式去做承诺，
对对对、嗯、然后那时候我之前有个朋友很年轻，他就是大概去年底有个圈内的小朋友就问我，他跟他的远距女友想要结婚，他说他就问我，因为他知道我有离婚的经验
离婚的经验
问的对吗，
你还是说婚姻的经验
OK 我觉得超好笑，总之他就问我说结婚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们就是好像交往也没多久就你就想要结婚，是不是因为你想要给他最高等级的承诺？
我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
他的确是他觉得他想要赶快跟他缔结这个他觉得可以他
给出最满的一个
最满最满、嗯、就是结婚了嘛、哦、最极致就是这个了嘛，
的确
对。然后我就说但是你要想一下哦，你们结婚之后你的税都要一起报你的收入因为这我是结婚才发现的啊，
是
你的收入对方都会清清楚哦，你有做好这个准备了吗？
嗯，
而且你有办法跟他谈就是假设就是这段婚姻契约嘛，契约要谈啊，
是
我就只有告诉他这一点，那后来他有没有结婚我不知道了。但是我其实就是发现这是一个契约的时候我的感情是用契约来做
保障，
保障，
对，是这样吗？那从有离婚就知道其实不是嘛，他不是一个 guarantee 说婚、感情就会永远长长久久。 那到底为什么要结婚？那就是法律需求，那到底有什么？大概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答案，因为假设我说 有人要帮我在手术的时候签同意书，那手足也可以啊，家人也可以嘛，对不对？
是。
那我在清醒的时候我自己也可以先签一些，比方说预立遗嘱之类的。对，目前
真的就是想得清楚，欸，有走过一遭之后
就是他会变得非常的明确，
会
就是说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对，所以当时我离婚跟孩子讲，我也是告诉他们这就是一个契约，我们要结束这个契约了。
嗯，
然后我们即使不是夫妻关系，我们还是爸爸妈妈，让孩子，对，所以我觉得我后来用这方式跟孩子讲，他们也能够理解。所以再反过来说，我要不要有没有可能再进入一个婚姻，同性婚姻状况，我现在可能还没有答案。
还蛮有意思的想法。嗯，
那请问一下那个翠西，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对于熟拉社群，因为你我们刚刚有前面有问了一些嘛，你有没有什么
还有
其
他
的观察的，
哦，
或其他的想要解答的问题？
有我有一个疑问，欸，就是因为我现在在练习对身边的人出柜这件事啊，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样
可以让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吗？为什么要练习这个？
因为我觉得我要去讲出，就是我如果要去告诉身边的朋友说，欸，我现在就是离婚了，然后我开始交女朋友了。
哦，因为你身边原本的朋友印象中是你可能是婚姻中或者是离婚的状态，是吗？
对。
可是你说身边的人是像谁？因为你已经有跟，手足就是家人然后小孩出柜了吗？
对，
那就是说有什么特别出柜的必要吗？
就是同事或是朋友，或是
就是比如说大家要什么一起聚餐，携带另外
一
半，一
起团购的朋友，是，
类似像这种场合吗？
哦，对耶，
这有需要出柜吗？
就直接带去就好了齁。是这样吗？
不是，你带去就出柜了，啊，
眼神也很爽啊。
诶，欸，
你带去就出柜了呀。
对耶，
就是你也不用说啊，你带去就出柜了，
哦，
但他这个真的是一个就是小拉子会有一个出柜骄傲期你不觉得吗？就是出柜确实是会有一个骄傲期，
因为他才十岁嘛。
对啊，就是他好想让全世界知道我的状态改变了，然后我已经是不一样的我了。
你想要问的是什么？你是说如何出柜，或者是该注意什么事？
哦，我要问，欸，就都有。欸，
我觉得其实像我的状态是我不会主动去讲，然后就顺其自然。但是如果比如说对方问，我就会说，我就会承认。然后还有一个是，
okay.
因为我现在是单身嘛，所以其实并不存在说我要携带另外一半出现在社交场合的这种状态。但是我会让他们知道说，比如说我在热线做义工，
哦，这个
对，就是类似像这样子释放一些讯息，然后就是可能有时候会参加一些比如说同志游行或什么之类的活动，这个我是不会，
比方说包包别彩虹的
之类的
徽章这样。
对，那这个我就比如说可能不会去掩饰它，我可能就是会坦然，哦，你今天要干嘛？我不行，我今天要去热线开会，就是诸如此类的。那可是还有一个重点是，因为我也是大概尝试可能从三十岁左右开始比较不掩饰自己的身份。那可是我还是会看啦，就是说都已经到这个年纪，你的确是比较有能足够能力判断说今天这个你可能会坦然跟他出柜的人，他能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嗯
嗯，就是我还是会注意一下，
会不会影响他对他跟你的关系，或是
会
观感，或是权益之类的。
对，就是我并不是那种很大张旗鼓的那种，可是我还是会观察一下，因为我自尊心也很强。
这跟自尊心有关
系，不太能够忍受别人不友善的对待我。
哦，OK， 好，
那
好，那我会把我的罩子放亮一点。
那我的话就是我现在是有女朋友嘛，然后确实就是练习出柜这件事情我也是有在进行。然后我有因为我的女朋友，因为我女朋友年纪跟我差比较多，所以她其实是如果可以的话， 就除了职场一些比较有权力关系的场合，那如果可以的话，他其实是不会掩饰他这个身份的。那反而对我来说会是有一点比较不习惯的状态。譬如说我们去，我之前也有说过，譬如说我们去配眼镜，那因为我们年龄有差距，然后一般就是一般大众看到一个比较年长的女性跟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女性，然后他们比较亲密靠在一起手牵手或者什么，都会觉得啊是母女，然后那个人就会说哎是妈妈或是什么的，然后女朋友就会很生气说不是啦，是她是我女朋友这样。然后当我们临到就有人这么大声的在一个公众场合出了柜，而且是我也被出了柜的时候，我觉得我要适应那个状态的时候，我一开始好像觉得我好像有一点没办法面对，因为我其实并不熟悉。也许是我以前，我虽然已经跟我父母出柜，然后我也跟我的手足出柜，然后也有一些同事是知道的，但是对于大众去直接说哎、欸，我女同志哦，哎、欸，跟楼下管理员说哎、欸，你知道我女同志哦，我是比较没有这种出柜骄傲期。对，然后我女朋友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是我有跟她讨论一下，我反而会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点不自在。然后她跟我说这基本上就是因为她年纪，就是她受教育的时候就已经有性别平等教育了，然后我当然就是遮遮掩掩到老的时候现在才会觉得说哦，那我要好好的面对自己同志身份这样。所以当她这样出柜的时候，我觉得我反而从她身上去学到说哎，对啊，虽然说我好像会觉得他那个人又跟我，他只是帮我验光而已，我只要配眼镜而已，我干嘛跟他说我什么我是女同志这种事情这样。但是我的女朋友就说就是要让他知道说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异性恋，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他想的那个样子的，这个也是某一种小小的社会革命跟倡议啊。然后我就觉得哇塞，年轻人的活力我要跟他看齐这样。
IKEA 他要适应的是被出轨。
对，他很就是像他也是我第一个女朋友，是他没有跟我讨论就跟他妈妈出轨。然后因为他妈妈也认识我。然后我就觉得什么，我交往过这么多女朋友，第一个有一个人没有跟我
商量
过就跟他妈妈出轨，因为对我来说跟我的父母出轨是一件我这辈子准备最久的事情，
我相信
殊不知他就是很轻易就说出口了。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练习出轨这件事情动机很重要，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很重要。对，所以如果像我跟他的状态就是比较会被店家会错称了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我也会找到一个方式去去出柜，但是不要不自在。
所以
这个是我现在在练习的。
所以 IKEA 最常出柜的场合是各种商家。
对，没错。比如说看医生，医生也会说啊，那个你妈妈的状态是什么，然后他就会说不是，是女朋友这样。
哇，
对。
医疗场合是的确是常常需要的。
Okay.
当你在检查的时候，就是会有各种可能的状况是必须要出柜的，因为他们可能会问。
对，
或者
是
我譬如说我住的社区啊，然后他也会说哎、欸，这个是谁这样子，有时候也会为了一些安全 去探问你们的关系，然后我也试着、
访客之类的嘛，
对，就直接说 他是我女朋友，对，这个他是我女朋友，现在开始练习。就是可以很自然的说出来，也不要觉得好像有什么不自在，这个也是我现在在练习，
因为这个真的很没有一个一定的规范啦。
OK，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的状况。
不过刚听完你们俩这样分享，我大概有一些画面。我既然十岁嘛，那我就可以大声说这是我女朋友之类的这样。
因为我觉得其实像你是40岁以后才发现自己是女同志，所以有很多的事情会跟比如说可能20-30岁就发现自己是女同志的我来讲，会感觉是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它都是带有意识，很明确的自我意识，因为已经想清楚或经历过某一些事情。
对，
可是像我们或者是说像我啦，很多时候我就会必须经历过那种真的是这样吗，或者是
摸索，
对，摸索，然后或者是困惑，还有自我怀疑，也会自我怀疑，
因为身边没有这么多的，
没有错，就是我就会经历过那个东西。那我就会觉得像你这样子的经历也很特别。
那我要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请说，
就是你们两位
有多直接，
超级哦，就你们两位有曾经跟有小孩的女生交往过经验吗？或者是
没有？
哦，
我
是
没有，
或者是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会觉得不要靠近我之类的吗？会这样吗？就直接问，
因为我没有很讨厌小孩
，OK，
我对小孩 OK 的，所以我觉得假设我就喜欢对方的话，我应该还是会尝试跟对方交往，那像你刚刚讲的那个那些就是时间管理啊，还有你在可能精神方面，然后还有接纳什么，这个我觉得就变成说要去磨合，就是要去想啦，要去试试看啦，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那我的部分呢，我坦白说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对于跟我比较生命经历不一样的人，我如果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确实在交往上会比较没有自信，会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臭拽踢，就可能会觉得那不要或是不行啊。
臭拽踢吗？你刚刚说
没错啊，以前啦，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那有时候就是人生嘛，就是要去经历，然后如果你真的，我现在会知道说，如果你要建立关系的时候，对方是什么样子，你能不能接纳他，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我在关系里面我能不能被对方有多么的喜爱。
你说你对对方的接纳，还是而不是对方对你的喜爱？
对，所以就是以前就会很担心说啊，那他会不会不够喜欢我，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可能会有一些 伴侣会觉得说他要跟小孩抢时间，他担心的是我不被你喜爱。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 对，真的。
那可是现在开始，如果我他的或者是我的想法，现在会发现说哇，我认识一个人我好喜欢他，然后他有小孩，那他喜欢我的点应该会因为是他有小孩而成就他，就是他会变成今天的他，也是因为他有小孩，他过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 怎么样，所以他成就今天的他。那我喜欢他是喜欢他原本的样子，还是因为他喜欢我，然后我可以被他喜欢，就是我
这是不一样的。
对，
对，
那我现在会知道说，如果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人，那他不管是以前经历过什么，我想我喜欢他，我就是会试着跟他去做建立关系。
okay，
对，
我觉得你有讲出我想要讲的话。
哦，真的吗？
就是因为之前会在一些就是跟同志朋友在算是可能有一些试探过程或是认识过程里面，其实我就是会很担心这件事。那我也会很希望我是能够被好好的当成是一个
个体，
对，个体去看待，而不是一个离婚有小孩的
一
个
这种
标
签。
对，其实我常常会被这样的标签，被自己会也蛮难过，或者是觉得被定义的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那我就会觉得说，今天如果女同志自己就已经是一个少数族群，被常常被标签的情况之下，可不可以也让不同的有这些不同的经历或是不同身份的人，也能够被好好的看待，而不是因为什么什么而怎么样怎么样，不能怎么样，或是可以怎么样？对。
我是觉得人当然因为人生经历都会不一样，有些人会越活越狭窄，因为他对于他不熟悉的东西，他反而会觉得那我没有自信，我会恐惧，我就拒绝。那有些人反而不是，他会觉得哦，那你是这个样子的啊，好有趣哦，我没有遇过，那我是不是可以试试看？那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啊，所以当然就是遇到什么样的人是很重要的。那我相信应该熟拉的世界里一定也有这种比较 open mind 的人。虽然说你有很多的你知道被质疑
我现在是已经比较放松了啦，就是反正你们要怎么，就是如果今天真的碰到这些质疑的话，我就会去心里面想说没关系，反正那是你的选择嘛，
那是你的损失啦。
如果是因为这样子而选择不跟你建立关系，不跟你在一起的话，那是他的，对啊，
就是
他的损失，
那
就是他表示他就不适合你嘛。
对 对， 对， 对，
不适合当你的朋友，或是不适合当你的伴侣。
对对，所以我觉得也是还蛮 OK 的。
但是因为你刚刚讲说，其实你还蛮多同志朋友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像 open minded 的还是很多。
就朋友其实不会讲的这么的，
是
对。但是我还蛮开心，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在群组里面会认识各种不同经历跟背景的女同志，其实我也觉得很被，应该说很被滋养吧，因为自己的眼光也就不会只有某一些角度之类的。
是，
对，会看到很多不同的面向跟年龄层的差异。
女同志虽然说我们都说圈子很小啊，可是其实每个人个体性的差异其实因为人生经历也有很大的不同、
嗯、对，
所以你有认识有办法认识很棒的人，有可也有可能会认识就是不怎么样的人。
你好客气哦。
就人生在世谁不会认识几个
就一切尽在不言中。
对，没错、
okay、
对。
那你还有想要问的吗？把握时间。
嗯，好像就看可不可以当那个同志热线的那个志工之类的。
哦，真的太好了。
完全没有问题，
录下来了。
对啊，录下来了。对，这是呈堂证供了。
好哦，那我们今天谢谢崔西来跟我们说这么多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的生命故事。
没错，就是熟啦面貌百百种啦，那就是希望大家在碰到有各种不同生命经历的人都可以试着去理解，然后去欣赏对方的优点。
嗯，保持的好奇心，你的人生会更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啦。
好
好，谢谢
大家，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嗨，大家好，这里是同志咨询热线，我们是台湾第一个立案的同志组织，我们有8个不同的工作小组，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给同志社群。有你的捐款支持，我们可以为台湾的同志做更多，也欢迎到脸书和 IG 追踪我们哦。